鲁达走进了郑关西的肉铺，郑关西赶忙站起身来，问提辖有何贵干。
鲁达说：“郑通，我要买肉。”
这一喊郑屠啊，把这肉铺里边几个小伙计都给吓一跳。小伙计心想：“哎呦，他怎么这么称呼啊？进这个屋，损到家也得叫掌柜的，怎么直接喊郑屠啊？这我们郑大官人还不得火了啊？”可是这位郑关西没火，满面带笑站起来：“
哦，提辖到此买肉，这是给我这铺户增光，快给提辖看座。”
哎，好嘞。旁边有伙计赶忙给鲁达就搬过来一条凳子来：“提辖您坐。”
鲁达坐在这儿的，他看了看郑关西：“张头，今天我是奉了经略相公的郡旨到这儿来买肉的，我要你十斤瘦肉，剔骨的去皮，一点肥的不要，一点筋头软骨不要，听见没有？”“
哎，好嘞。”“老四啊，快点给提辖割肉，挑好地方。”“
慢，别让你那什么老三老四的割，他们是些什么人？这肉我要让你自己亲自动手。”“
哦，提辖这是要看看我的手艺。跟您说吧，我这卖肉可不是一年的，刀上二上都下过点功夫，这几年不怎么亲自动手了。今天提辖高兴，那我就给提辖效效力。”
说着话，郑屠走到案子旁边，伸手就抓起一把切肉的钢刀，这刀翘尖抹头加厚的把，拿油喂的是锃明瓦亮，咔咔咔咔咔，几刀就砍下一块肉来。接着又拿过来这剔肉的刀，刷刷刷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骨头剔干净了，皮剔下去了，这块瘦肉那真是最好的一等瘦肉。“
来呀，给提辖包上。”
鲁达说：“慢，这肉你过秤了吗？”“
嘿，提辖，用不着过秤，准分量十斤。”“
准十斤，你给我腰腰。”“
好嘞。”
张屠拿过秤来，把这肉往那秤盘子上面使劲那么一塞，
把秤一提，秤砣一拨了，十斤偏高一点。
就这郑屠啊，从小那就是玩秤杆的，这肉就是真正多一点少一点，他那手指头略一动，秤杆找平，一般的人你看不漏。鲁达对这方面不太明白，他那个秤一滴漏，鲁达心里还合计呢：“哎呀，这小子手把还真挺有准的啊，找寻不上他。”“
哎，我问你，这十斤肉多少钱呢？”“
嗨，提辖，您这是来给经略相公老爷买肉了，提什么钱呢？啊，这是小子我对经略相公的一点孝敬。”“
别，公事公办，你先说说，你这肉多少钱一斤？”
鲁达干什么问这事儿啊？他呀，早听别人说过，郑屠这肉铺里的肉比哪儿的都贵。别人要是200钱一斤，他这300，谁要敢说他一个卖的贵，他是张口就骂人。你要再说别的，他举手就打。你要跟他到当官打官司，他官司两面都有几个酒肉宾朋，一般的还弄不倒他。今天呢，鲁达想从这架线上找个鞋茬，要揍郑关西一顿。他这一问价钱，郑关西说了：“
哈哈，肉啊，180小钱一斤呐、啊！您来买肉，咱8折算价，怎么样？”
鲁达一听，这小子是看人下菜碟，瞧人定价钱的。我来了，他这肉不涨价了，还比别的地方都便宜。
我告诉你，这块瘦肉，你给我横切竖斩，剁成了馅儿，越碎越好，不许有镰刀肉，不许有镰筋肉。要你真正的碎刀乱斩的臊子。
什么叫臊子？宋元时期呀、啊， 管剁得特别碎的那肉末叫臊子。
镇关西一听，好嘞，提下您稍后。
他把这块肉先片了，后切了，再斩了，最后拿刀再剁了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这肉剁的倍儿碎倍儿碎的。
今儿个也就是鲁提辖来了吧，换别人的，说什么镇关西也不能卖这么大的力气。
把这肉剁完了，旁边有人过来用那大荷叶把这肉馅一包。镇关西说，哎，这十斤肉可不轻啊，你们给提辖送到家里去。鲁大少们，还没完事呢，这个是十斤瘦肉，你呀、啊、再给我称十斤肥肉，也是由剔骨去皮，一点瘦肉不许带。
镇关西听，
哎，好吧，你呢，这个您是拿整的还是要碎的呢？
这个也是要碎的，
你还得给我先切后斩，剁成了臊子。
好，
哎，我提下，
刚才那瘦肉剁成了馅儿，大概是拿到府上去要包馄饨吧，要不就是包包子。这回您这十斤肥肉，一点瘦的不带，也把它剁成馅儿，这个您要干什么呀？
这个你问我吗？这是经略相公让我买的，我知道他要干什么呀。我让你剁，你就给我剁。
哎，好好好，底下，这得让您等一会儿了，您坐住。我这就给您弄。
正途把这十斤大肥肉又称过来，称完了放到案子上，连切带斩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又剁上了。
这剁肉的活可不是轻快活啊，这正途可是好长时间没亲自剁肉了，因为他现在买卖做大了，这价早就端起来了，手下的伙计亲戚朋友都管他叫正大官人了。官人呢，当官的人了，那说明就有身份了。他正途是什么官啊？其实他什么官也不是，他是卖肉的官。但是古代人呢，对于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地位的人也尊称为官人，所以别人都管他叫官人了。那官人哪能天天卖肉在这剁肉啊？今儿个呢，这是为了讨好鲁提辖，这官人也得不得不剁。当当当当当当，这通剁呀，这正途累得那脑袋上都见了汗了。
鲁达坐到旁边瞪着眼睛瞧着他。就这功夫，肉铺外边来了一个人。
谁呀？店房里边那伙计。这店小二原来不是说他不来吗？要让那个管账的先生来吗？感情那账房先生一看门口那鲁达没了，他又改了主意了。
他走进屋之后跟这店小二商量，哎，我说我前思后想啊，这个事儿啊还是你去好。你别看这脑袋上撞了包了，腮帮子让人还打肿了，你说这脑袋像个歪把茄子，越是这样你越是应该去。
那怎么呢？不管怎么说呀，咱们没把这金老头妇女给看住啊，
郑大官人一听着那是准得生气呀。
你要去了呢，就有的说了，你跟他说呀，不怨我们呢，那鲁提辖向着他们呢，我们这一拦他就给我一个嘴巴，打我一拳头，您看这儿起包了，这儿肿了，他一看你这伤就知道咱们是尽了责了。
那我要去呢，怎么说人家也不能信呢，还得怪咱们，你说是不是这理儿啊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就你现在这模样，你要是去了跟他那么一讲，正大官人一看你为了他被打成这模样了，说不定一高兴啊还行给你点赏钱。
店小二一琢磨，可也对，好吧，那要不就我去吧。
他来了，可是当他走到正记生肉铺门口这儿的功夫，离老远一眼他就看见鲁达在那儿坐着呢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他在我们店房那儿跑这儿来了，幸亏我眼尖看见他了，不然的话你说我要撞进去还得挨揍。 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呢？
哦，瞧那样像是在那儿买肉呢。郑大官人在那正做馅儿，
那是什么馅儿啊？都是大肥膘，多那么烂干嘛呀？
嗯，大概是蒸纸油包吧。我在外边先等会儿吧，我等他买完了肉走喽，我再进去。
对，
哎，站着也不能在这儿等着，站在大街上，那鲁提辖一回头，一会儿就看见我了。
上哪儿呢？
他一瞧肉铺对过，这是个茶房。哎，我上这屋躲一会儿，他迈步就钻这屋来了。茶房伙计认识他呀？哎呀，我说刘兄弟，怎么了？几天不见发福了啊？这怎么腮帮子一边胖起来了？是不是吃偏食了？
嗨嗨，别瞎闹，别瞎闹！我呀，这他妈的昨晚上让那毒蚊子叮的，
啊，毒蚊子叮的。呵，这蚊子可真厉害呀！我怎么脑袋上还起了包了？
嗨，别提了，这个他这毒太大了，这我这老揉这腮帮子，揉着揉着他又串脑袋上去了，他脑袋拱出个包来。
嘿，你可真能闹啊！是不是让老婆子打的？
别瞎说，别瞎说！我老婆对我从来不打，我们两口打架的时候，她都是拿手掐。
嘿，得，别说你那段了。哎，我说，你给我来碗茶得了。店小二坐在茶房里头了，眼睛盯着那肉铺，心想：说不定我要报这信儿，郑大官人真能赏给我点钱。要是那么的话，我这奏可就没算白挨。
这功夫郑屠把这十斤肥肉馅已经给剁好了。
哎呀，给提辖把这肉包上。
是，
过来伙计用这大荷叶把这肉又包上了。提辖，这十斤肥的给您剁好了。
别忙，我还买十斤。
哦，您还买十斤要什么样的？
这回啊，我要你一色的寸筋软骨，一点肉不许带，也给我切得碎碎的，剁成了臊子。
郑屠一听，什么？光要寸筋软骨，不许带肉，这不是诚心来找别扭吗？
郑屠这心里边的火腾一下子就上来，但是他琢磨了琢磨，又给压住了。虽说是压住了，但是这个脸上已经不好看了。他假装着笑，
嘿，提辖，今儿个您是闲着没事儿来耍下小人来了。
他一说这句话，鲁达正想找茬找不着呢，他腾一下子就站起来了。
郑屠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是要耍上你。
说到这儿，他一伸手就把放在旁边的那十斤瘦肉馅给抓起来，照着郑屠啪一下子就扔过来了。
这郑屠啊，常在市面上闯荡，那也是练过两下子的。他往旁边一闪身，把这堆瘦肉馅躲过去了。他躲过去了，他身后的站着一个伙计没躲过去。
这十斤瘦肉馅正砸到那伙计脸上，崩了郑屠一后脑勺。
这肉馅扔的劲头有多大咱不知道，把那伙计给砸了个坐墩，
噔噔噔噔，扑通，干当，脑袋撞墙上了。郑屠一愣神的功夫，这肥肉馅又过来了。
郑屠这回躲闪的略一迟慢，打脸上一半，掉地下一半。
他拿手那么一划了，往旁边一甩，
好家伙，满屋里边就下起肉雨来了。这阵的郑屠那可再也压不住火了，这是个平素净欺负别人的主了。今天一开始乃于是经略府的提辖，所以强忍着脾气。这阵他一股怒气从丹田直冲天灵盖，他把这弩弩眼一瞪，
提辖，你今天这是干什么？
你不说我耍笑你吗？老子今天就是要耍笑你。
提辖，你可是官府中的人，可别骑在别人脖梗上拉屎，我郑屠可也不是面捏的。
郑屠，你要是铜打的，今天我要听听你有多强；你要是铁铸的，我要看你有没有火星。你在这一带作恶多端，欺压良善，老子今天就是要教训教训你。
这功夫郑屠唰的一下子就把上衣给脱了起来，
露出了上身的肥膘，还有胸前这一寸多长的护心毛。他一伸手，在那肉案子上抓起了一把剔肉的钢刀。姓鲁大，今天我挣出这把筋骨卖给你了。说着话，他一纵身，腾腾，
有打这肉案子后面就跳出来了，露出来了他本来的凶相。
鲁达这功夫一看他往外一跳，鲁达腾，他站起身往外走，走出了肉铺，在当街一带。
张秃，外边宽敞，这儿来说话。
张秃这时候也不能示弱呀，他提着刀走出了肉铺，俩人站在了街心。
此时肉铺里头前边后边十几个伙计都出来站在那儿了，直瞪着眼，一句话不敢说，半步也不敢动。为什么呀？这帮伙计们心里合计，这架我们不能劝，不知道劝对还是不劝对。你要一劝，我们郑掌柜的他不想让你劝，过后还得挨骂，干脆咱就在这儿瞧着吧。这时候啊，对过茶坊里边那店小二也出来了，挤在人群里边，捂着腮帮子，嘬着后槽牙，也在那瞧着。大街上两边的行人都不走了，推车的把车停了，挑担子的把担子放下了，该回家的不回家了，想上厕所的也在那坚持忍耐。哎，我说这不是镇关西吗？怎么还有人敢惹他呀？
嗨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恶人自有恶人魔呀。有镇关西就有镇关西。
这个小子可不是东西啊，上回我表弟在这儿买肉，少找给他十个小钱儿，回来问他，他说我表弟搅他的买卖了，把我表弟好顿揍。
那算什么呀，我们对门那老王家两口子那不也是卖肉的吗，愣让他给挤兑的改了行了，那老两口子差点没上了吊啊。
旁边又插进来一位，
嗨，说那个呢，那鲁家店里的老金头爷俩呢，甭提了，这小子论哪条都够蹲监狱的。
那他可蹲不了呢，人家说经略相公跟他有亲戚，
那谁知道啊。哎，我说今儿这怎么回事？
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把这提辖爷给惹着了。
那狗撵兔子行啊，他撵花了眼，想撵金钱豹，那金钱豹能饶得了他吗？
嘿，今儿个这热闹我是非看不可，我侄子娶媳妇儿，我都不去了，我到底看看他俩怎么回事。
哎，看看，在，
大伙是各自议论，四面这一围，人是越聚越多呀。鲁达冲着郑秃就说了：“
郑秃，你拿着刀出来，怎么不动手啊？来，往你提辖老爷身上砍一个看看。”
郑秃把刀一举：“
我让你认识认识镇关西。”杀！
这一刀就砍下来了。鲁达那是受过少林寺真传的武林高手，他略一偏头躲过这一刀，啪，接着来了一个右摆连腿，这一脚正踢到他那手脖子上，苍啷，这刀就掉在地下了。鲁提辖落右脚抬左脚，啪，这一脚正踹在郑秃那胯骨上，踢得郑秃倒退几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，他斜身扑倒。鲁达纵身往上一窜，郑秃就地一滚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，他又站起来了。啊！他伸手来抓鲁达的前胸，鲁达一把砰，正抓住他的手腕子。
别的地方没有好抓的，他光着膀子呢，这是打架光膀子的优点，没有抓那儿。
鲁达抓住他手脖子之后，往怀里边一带，顺势抬起右磕膝盖，砰，正倒在他胸口上。
这又看出他光膀子的缺点来了，没有保护层了。
这一下子郑秃可觉着不太舒服，鲁达顺势一个扫堂腿，扑通就把这郑秃踢翻在地。他磕膝盖顶住他的前胸，手按住他的左臂，举起右手，这砂锅大小的拳头在郑秃眼前一晃。
张秃，刚才你说什么？你叫镇关西，是哪个混账东西给你起的这个名字？
你老爷当初曾在老中经略相公府里边做过关西五路联防使，
也不曾救过镇关西。如今你这么一个杀猪的屠夫、市井恶棍，竟然自称什么镇关西，洒家今天且先镇镇你啊！砰，就是一拳。这一拳正打在镇关西的鼻子上，当时那就鲜血直流，鼻梁骨歪斜，酸甜苦辣咸是五味俱全。张图这功夫在地下仰面朝天躺着，他觉得自己太被动了，他试了试想又把这鲁达从身上给掀下去自个儿再起来，可这鲁达那就好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一样，温风都不动。这功夫鲁达把拳头又举起来了，你强霸金翠莲作妾，丧尽天良，是也不是？砰，又一拳，你勒索人家三千贯钱，可恶一极。啪，又一拳，这回怎么啪了呢？没打正，因为正图这左半边脸上啊沾着不少肥肉馅儿，那玩意儿油大发滑，这一拳正打那肥肉馅上，啪出溜了。正图这阵虽然是背骑在底下，但是当着这么多人在这看着，那不能服软啊，这要是服了软，那可就栽了跟头，崴了面子了，那还称得上什么镇关西呀？现在是挨打也得挨出个样来，周围这么多人不能让他们小瞧。正图在底下挨着打，嘴里边是喊好，打得好，他自个儿挨打还给自个儿叫好呢。鲁达一听打得好，那就接着打，砰，又一拳。这时候在人群里边捂着腮帮子的鲁家店的那店小二颇有感慨，哎，还是人家郑大官人呢，鲁提辖这巴掌我是领教过的，那一下子我就转了六圈才到地方，当时连北都找不着了。你看人家挨了好几拳了还叫好呢，这拳比那巴掌不厉害多了吗？那巴掌是伸开的，这拳是攥紧了的，这么打人家能挺得住，还是正大官人。哎呀，不过今天看来我这赏钱大概领不上了，这功夫他还惦着领赏呢。镇关西在那越叫好，鲁达这气越大。鲁达心想，你一叫好说明我这力量还不够，没把你打服，我得给你加把劲儿。鲁达把这拳头一挥，他大喊了一声就这一喊这可了不得，这一喊是气就丹田。鲁达这一喊当年在少林寺学艺的时候曾经创造了一件奇迹。那个时候鲁达在少林寺里边当的是上等僧兵，甚得老师傅的喜欢。有一天呢，鲁达在那山上正在那练拳呢，这拳练得正高兴，忽然有个和尚慌慌张张跑到了跟前，哎，师兄啊，可了不得了，你快去吧，咱们那个大老黄啊要让那蟒给吞了。啊，鲁达一听还有这个事儿吗？他赶忙跟着这个小和尚就来到了一个山崖之上，站在山崖上面往下一瞧，可不是吧，这少林寺里边喂的那条黄腱子牛正对着一条大蟒在那运气呢。这条蟒有房檩粗细，一丈多长，张着嘴吐着信子正往里吸呢。那牛呢四腿站住想要不过去，但是又看得出来他一会儿往前迈一步，一会儿往前又迈一步，有点盯不住了。鲁达一看这得救这条牛啊，可是怎么救呢？眼下没有应手的兵器，而且在这山崖上离着那蟒又远。他忽然往旁边一看，哎，发现那边有一块长条形的石柱，一半在外边露着，下半截在那土里头埋着。鲁达他走过来搬了两搬，晃了两晃，觉得能拔出来，但是他拔了两回，没拔动。最后他一着急大喊了一声
就这一声是调动了全身的力量，砰，
给拔出来了。
拔出来之后，他把这石柱顺着山崖照着那条蟒就滚下去了。呜，这石柱正砸在那蟒尾巴上，蟒吓跑了，牛得救了。后来老方丈给鲁达还记了一功。今天鲁达又把当年拔石柱那个劲头使出来了，啊！这一声喊，气贯丹田，力贯全身，热血沸腾，筋骨震响。正所谓三十身暴跳五灵，豪气腾空。重重的一拳正打在镇关西的眼眶子上，啊！镇关西只觉得一阵剧痛。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在眼前之闪，这回镇关西可服了，他讨饶了。为什么？他有点盯不住了。齐侠，齐侠饶命！他这一讨饶，鲁达一听，什么？你叫饶了吗？你小子要硬，你就硬到底。半路想要改口吗？你改，我不改。啊！砰！又一拳，这一拳正打在太阳穴上。这回镇关西不喊了。
呵呵，怎么不喊了？怎么不讨饶了？
哦，你看讨饶不行了，要跟我装死。看拳，砰！砰！砰！又是三拳。这三拳打下去之后，镇关西在那是一动都不动了。这功夫，鲁家店的店小二在旁边瞅着，暗身大指，嘿，还是人家郑大官人，就这么打，人家一点都没在乎。你看，睡着了，
那是睡着了吗？
没气儿了。这正是作恶多端终须报，只争来早欲来迟。